的是怎么办哈？本来是讲一个人而已，我想多提几个人哈。那这是大卫在扫罗死了以后要做的事情哈。扫罗死了，大卫并没有马上就做王。扫罗死了以后，你看到第二章的第八节，扫罗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曾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带过河到马哈念，立他做王，治理基列、亚舒利、耶斯列、以法莲、便雅悯和以色列众人。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登基的时候年40岁，做以色列王2年，唯独犹大家归从大卫。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共7年0.6个月。各位今天讲的有些会好像刚好是政治上的词啊，各位，我不再谈政治，我也不再谈海峡两岸的事，或有一点像，就是两岸没有统一啊。扫罗死了以后，大卫并没有去做王。你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要合一很不容易。以色列人那个时候小小的一个以色列，比台湾还小，12个支派，那个就分这个两个国家就一直不和。从在雅各的生了那12个儿子不和，约瑟跟其他的兄弟不和，那么便雅悯好像也跟其他兄弟不和，就一直这样子，一直到大卫的时候。后来到大卫所罗门死了以后，国家就分裂了。我说这话意思就是，神的选民不管旧约的以色列或新约的教会，要合而为一都很不容易。那么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多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那但是有些问题我今天要提出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即使你信靠上帝，那问题还在那里。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表达哈，就是我们当然相信耶稣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唯一的答案，我们相信主爱我们，主是全能的神。但是你不是信主、爱主、遵守主的命令你就能解决问题。很多时候你信主、爱主、走在主的道路中，问题在那里根本不能解决。其实我讲这个话应该不是很难懂的，我讲这个话其实就在你们家里面、我家里、教会里都会有这些事情。是非对错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有的时候就算很清楚你也不能够解决。你有的时候不能什么话都不能说，不说也不对，说也不对，怎么样都不对，你也不能躲，但你也不能不躲。譬如说有的时候老婆跟妈妈是有冲突的时候，我家没有这个问题啊，不过很好。不过有的是，就我只是要各位能够知道我在讲的不是很遥远的，圣经不是很遥远。有的时候你祷告，你哭泣，你寻求神，你愿意顺服主，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没办法解决。那我今天就看，包括在政治上面，包括在家庭里面，这都有。我们的印象通常就是大卫的声望很高，那么扫罗算什么嘛？那么大卫声望那么高，然后被扫罗追杀了，不大知道了。大卫从做圣经讲童子幼年的时候就跟着扫罗，包括弹琴让他能睡觉。大卫做王圣经讲是40岁，那他逃亡被扫罗追杀的年数呢，我们不大知道，圣经没告诉我们，我估计在10年左右，可能可以长到20年，也可以短到5-6年。但是就是大卫有一段时间是真是走投无路，那里也会发生一些他没办法解决的事，他怎么做都不能解决问题。那包括他后来逃，只好逃到敌人那里去，就逃到非利士人那里去，就是几乎大卫已经变成一个汉奸了，差一点都还要跟着非利士人来打犹太人。这些可能我们都忽略的，但是这是在讲他很难呐，他不知道怎么办。那么多，刚才我们有唱2篇诗篇，是实在弟兄带的很好啊。 那我们看到很多诗篇的大卫在逃亡逃难呼求神的，但是呼求那些问题神是恩待他，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生活中也是，人生在世都有苦难，我们的主耶稣都没有解决所有问题。不是说他不是一切问题的答案，我的意思说包括他活着的时候他家里人也没有信主，耶稣的家人兄弟还在笑他。不要想到我们信主就一帆风顺，信主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继续信，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多少能够看到，我觉得不只是好像正面的，其实是正面的。好，扫罗死了，那大卫应该做王，没有，他没有做王。扫罗死了以后，我刚刚读的第二章第九节哈，扫罗的儿子呢，治理了这些地方，包括你看两个最重要，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便雅悯。以法莲是人最多的，便雅悯是最强大的。那么这两个支派其实就是后来国家分裂以后北国的骨干了。大卫只有一个，勉强还有另外一个这个西面支派，大概是就是只有犹大支派站在大卫这边，因为他们都是犹大支派的。那大卫虽然有声望，扫罗虽然死了，但是扫罗的儿子仍然是被立为王。那个混乱的局面你可以从第十节十一节对比的看出来，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两年，然后十一节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家的王七年零六个月。其实大卫做多久的王，扫罗的儿子就做多久的王，就是大卫做七年零六个月嘛，那另外一边就是北国这边应该也是七年零六个月，为什么他只做了两年呢？大概其他五年多的时候，就是扫罗死了以后很混乱，群龙无首，或者说有首，但是那个首还不知道要怎么办，就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这个扫罗元帅亚尼尔人奸雄很坏，那个时候跟我们中国历史上政治都一样，最重要的职位就是国防部长，就是兵权都是交在亲戚的手里，这包括到我们近世，现在是比较民主了，要不然上一辈还是这个样子的，军权交在最相信的人亲戚的手里。亚尼尔是扫罗的表弟堂弟，这个人很彪悍，扫罗死了以后他就扶持扫罗的儿子，也就是他的侄儿做王。那个扫罗的儿子可能有五年多的时间他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扶持他做王，所以亚尼尔做王只做了伊斯波色做王只做了两年半，然后就扶持他做王。那各位，我问你，这时候大卫怎么办？大卫这个时候在扫罗死了以后还是有一个跟扫罗活着的时候问题一样，就是扫罗天天可以杀他追他打他，他不能还手。那现在这个时候也是这样，那么大卫不能够主动去打伊斯波设或者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那时候还没有，就是不能打，因为一打以后就有很多仇恨，所以他不能打。但他底下的元帅约押，大卫的元帅约押是他的外甥，就也是用亲人，这个外甥很难控制，很强悍，就有海峡两岸的小冲突啊，那就是第二章的十二节以后就有些小冲突，这些小冲突你都可以看到大卫完全没有办法约束他，就是没有办法约束他的国防部长。大卫也是有苦说不出，哦，各位，大卫很属灵，很爱主，很有能力，可以打败哥利亚，但是有的时候 自己家里的人，自己家里的事，他没办法，他需要岳鸦这个彪悍的元帅，但是他又不能够叫岳鸦太越轨，但他又不能太控制他。啊，这是大卫做一个国王有的困难。扫罗家呢，就是伊斯波设，那就更困难了。他名义上是王，他实际上是一个儿皇帝，大权通通掌握在叔叔亚尼尔元帅的手里。好，我们就看，可以说就是扫罗这个国家北国他的状况。第三章第六节，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那个征战呢，总共的年岁就是这七年零六个月。就要各位比较了解一点，那七年零六个月就是我们现在海峡两岸的过去的六十几年。有的时候是敌对的不得了，我那小的时候，或甚至我当兵的时候还敌对的不得了。哦，现在是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哈，还比他那七年半的时间还更难。这个征战，他们征战，亚尼尔就是这个元帅，其实比国王的权力还大。亚尼尔在扫罗家大有权势，扫罗有一妃嫔名叫利斯巴，是艾雅的女儿。我曾经提过利斯巴这个人是一个很可怜的女人，这女人呢就跟中国皇宫里的这些妃嫔一样，中国皇宫里面的妃嫔可怜一个是哇，三千六千妃嫔根本难得见，可能绝大多数都没见过皇帝，就后来就变白头宫女，等到皇帝死了就赐死，运气好一点的送到尼姑庵里面去，再早一点的时候还寻葬。女人真的，这些女人命很苦。那我们在中国历史上也看到跟这一样的情形，如果皇帝的妃嫔很漂亮，皇帝喜欢，常常一个麻烦，太子也喜欢。各位，这各位姐妹，这些都你想都不敢去想的事，爸爸和儿子都要侵占你。我想那是隋炀帝，对不对？那个他的是哪一个杨什么，就欺负他爸爸的，不是欺负，就是上他爸爸妃嫔的床，哭跟皇帝讲太子无礼。所以这一个女人碰到这怎么办？利斯巴也没有办法。好，两个男人父子占有他，然后这叔叔也占有他，元帅。第七节的下半句，一日有一天，伊斯波设对亚尼尔，国王对元帅讲，侄儿对叔叔讲，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各位，这句话短短这句话，你能不能看出那个国王的窝囊啊？那个国王的生气啊，那个国王的窝囊、生气和害怕。因为解经书都告诉我们，我想我们想也是这样。当这个元帅就是亚尼尔，他占有扫罗的妃嫔，当他越来越明目张胆的把扫罗留下来的妃嫔，原则上应该是给后面这个新立的王他去取舍嘛，啊，可能当然父子同朝这是很难听的事，也许大部分还是要赶走，但是利斯巴也许很漂亮留下来了。当有人可以跟父王的妃嫔睡觉的时候，那表示一件事，就他才是真是王。所以当亚尼尔跟利斯巴睡觉的时候，或者强占他的时候，然后被伊斯波设知道的时候，那就明显表达一件事，亚尼尔有一点像要取而代之了。 那么不管有没有这样的意思，这个王实在窝囊极了，忍无可忍，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要占我的王位，或者说你是不是要占我的妃嫔，或者说你眼中还有我没有我。那么下面即使我们中文的翻译啊都很脏，我都不想读那个话。亚尼尔就大发脾气，把国王大骂了一场，然后说我的功劳，第八节的最后一句话，我恩待你父扫罗家和他的弟兄朋友，不将你交在大卫手里啊，我是保护你哦，我可以把你交在大卫手里哦，我没有把你交在大卫手里，你还舍不得一个女人呢、啊、我现在发誓我要把你交在大卫手里。那是第九节第十节，我若不照耶和华启示应许大卫的话行，废去扫罗的位，建立大卫的位，使他治理以色列和犹大，从但一直到别示巴，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伊斯波设惧怕亚尼尔，不敢回答一句。真是好窝囊。好，我的问题就在这里，伊斯波设该怎么办？伊斯波设明显是一个儿皇帝，而且是窝囊到顶的儿皇帝，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被自己的元帅骂，然后被自己的元帅说我要把你交给大卫，我要明目张胆讲我要叛国了。各位对不起，请不要生气，我要卖台了、嗯、我要到对岸去商量怎么样。我是让各位想一想，好像是这个意思哈、啊，好像你到了北京去，然后你是台湾的国防部长，把台湾的一些军事机密都跟他们讲，然后我一号召全台湾的军队都会听你的。亚尼尔就这样说。好，我的问题是，我不再谈政治啊，只是让各位去联想一下，伊斯波设要怎么办？你是伊斯波设，你是伊斯波设的牧师，你要怎么劝他？你要劝他说打，跟亚尼尔打。各位，伊斯波设最后是被暗杀的，被自己的身边的保镖暗杀的，他根本就一点威望都没有，他没有任何的力量。他要反抗吗？他没有力量反抗。你能不能想他应该怎么办？他就窝窝囊囊的继续做一个王，然后任凭别人来宰割，他要怎么办？我自己在想，但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自己在想不是没有路，我自己在想我们生活中碰到一些困难的事我们怎么办，当然我们迫切祷告，我能不能讲我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我一开始一直讲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敬畏主就解决，但我们可以还是过一个，我这样讲吧，平安一点的生活。那平安一点的生活是什么？路有一条路始终是安全的，十字架的路。我感觉我的，如果我是伊斯波设的牧师，我不知道各位觉得这会不会不忠贞呢？我会建议伊斯波设说：“你向大卫投降吧，你就跑到大卫那里去投降吧。”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这样对他的国家和百姓也许是叛变，我不知道，我不再在讲政治。那么也就是你应该先亚尼尔走一步，跟伊斯波设讲，跟大卫讲，我要投降。当然伊斯波设可能不愿意，他是一国之君，而且他所有的地方他有的人而不比大卫少，他为什么要这么窝囊？可是如果我们知道一件事，我说我们要走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舍己的路，是一个窄路，是一个小路， 那个窄路小路，这条路是不是不仅伊斯波设应该走，伊斯波设的父亲扫罗应该早就走。扫罗是开国的君王，是国父。扫罗，对了，后来声望都被大卫抢去了，然后扫罗后来想尽办法要杀掉大卫，然后最后很悲惨的死了。我们今天都应该很容易就会讲，扫罗早一点就应该知道他应该怎么做。当耶和华跟他讲，耶和华已经选了另外一个人，是神喜悦的人，是不是扫罗就应该像他的儿子，就是那个他的儿子叫什么，约拿丹一样，跟大卫做好朋友吗？这是上帝要的。约拿丹也很痛苦，因为爸爸跟朋友之间是仇敌，但是约拿丹有跟大卫讲，约拿丹没有背弃他的父亲，约拿丹有大卫讲说，你会做王的，这是耶和华的意思，我就做你的部下。各位，这好像没出息，这好像很让步，可是有一件事一拿出来，我觉得我们都没话讲。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做王，那其他的，各位，包括亲情，包括这个乡人家乡的感情，便雅悯人一定是支持扫罗这个家族的，你就只能服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各位会不会觉得很不近人情，很不近世故，但是我想这是扫罗当时就应该做的。扫罗当时，神不要我做了，神喜悦大卫，我就退位嘛，然后我尽我是一个便雅悯支派还有很大威严的人，我帮助大卫能够好好的统治。可能以后如果有什么便雅悯的历史学家都会在史书上写扫罗的没出息，但是这是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新约讲，这个到永生的路小，门窄，找到的人少，我感觉也是，走的人，走上去又退出来的人也是很多。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建议你在每件事情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你走这个小路窄门十字架的路。主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很窝囊，主的意思要你刚硬的责备人，你就应该刚硬的责备人，刚强的责备人就刚强的责备人。主的意思要你柔和或者退让，你就柔和退让。我们基督徒不一定都是让步的。我常常说，我在跟邻居相处的时候，我都是在让步，我一点不觉得我在走十字架路，我只是在怕事情而已。就我是常常被康师母责备了，楼上丢烟蒂下来，康师母会上去找人的。康师母很客气，但是很直接跟他们讲，就是大家都做好邻居。我是怕麻烦，我也怕事，我总是说哎呀就算了，我们就捡起来就好。那不是有爱心，我一点不觉得我有爱心，我只是怕麻烦。就是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没有说我们应该怎么，我们应该有个什么具体的做法，没有。你可能应该柔和一点，你可能应该刚强一点，不一定的。但是走十字架路是对的，舍己是对的。扫罗应该这样。我在想，伊斯波设根本没有人力，什么都没有，连一个自己的飞兵或者父亲的飞兵都保不住，人家跟你父亲或跟你的飞兵睡觉，你连说一句话都不敢讲，你已经这么弱了，你何必还要。我觉得伊斯波设是不是还想到名垂青史，我没有出卖我的国家，或者说便雅悯人的家族史里面，哦，这个人没有向犹大支派投降，他是不是还想这些？ 这些也许不是我们不可以考虑的，但是这些如果放在神说就应该不能考虑了。啊，那下面一个更难了，怎么办？好，亚尼尔马上就，你可以说叛国了，马上就改变立场了，跟大卫对立了7年半，马上因为伊斯波设说你跟我父的妃嫔同寝，他很生气。3章12节，亚尼尔打发人去见大卫，替他说这国归谁呢？又说你与我立约，我必帮助你，使以色列人都归服你。我想你也会说，大卫根本不要惹，不要理亚尼尔，你这混蛋，你要心归服我，为什么7年半前不归服我？为什么到今天还不是吴三桂怒发冲冠，一怒为红颜？只不过是那个你的王责备你随便上他的床，你就很生气。各位，大卫也不能这样讲，理由是什么？理由是，各位，这实在是越来越多现代政治术语了，两岸要和平统一。要和平统一需要军队不作战，需要军队不作战，他就一定需要亚尼尔这样的人。后面还有，后来大卫要找约拿丹的后代的时候，他也找到一个就是小人，应该是洗巴，就是小人奸人是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找他。有的时候我们建房子啊，或者是什么改变什么东西，我们不能不找那些小人，他能办事。各位，我这样讲已经触到红线了哈，因为很多人讲我们基督徒一定是正直善良，我们绝不犯法。你看看大卫，你看看你看看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这罪恶世界，我们希望我们能诚实正直。我没有叫各位不要诚实不要正直，但是有些时候你看大卫能怎么办？当亚尼尔来找他的时候，已经国家对立，小冲突，死了人也不少，而且每次大卫如果不管是自卫或怎么样，杀了一个便雅悯人，便雅悯人以后的反抗就会很重。各位，今天中共如果有打一颗子弹打死了我们一个军人，那个要两岸关系好的难度就会高很多。大卫需要亚尼尔让便雅悯支派不作战，所以大卫说好，你要使我以色列都归服我，可以。但是大卫有一个应该也是合理的要求。大卫很多女人啊，这也是各位，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听到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很大的妨碍啊。你以为我们基督教讲的都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我们讲的都是道德美好，怎么这个牧师讲到这么多肮脏的事情？我在讲圣经上的事，怎么我们都在讲我们信耶稣得永生，耶稣解决我们一切的问题，怎么我一直在讲解决不了问题？我没有说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一定要活下去，而是我们可以活下去，而是困难不会消失，可能有的时候消失，有的时候不会消失。大卫是属神的人，但大卫有很多缺点，有一个缺点你们都知道，就是好色。大卫的妃嫔也非常多。大卫现在这个时候，当亚尼尔来找他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妻子。他在这20年或10年的这个临时政府在那里打游击的时候，逃亡的时候，他也不忘仍然有一些红粉知己哈。当亚尼尔来找大卫的时候，大卫说可以，我为了表示诚意，你的诚意，可能不只表示你的诚意，表示也是我的诚意，我有一颗心，把我的妻子米甲带回来给我。 就这一点我不知道说是对还是错，大卫有那么多老婆，他就想，他就非常爱他青梅竹马。米甲是扫罗的女儿，是大卫在年轻的时候就爱的一个女孩子。他说你要把她给我。很稀奇啊，这里讲是说大卫说好，大卫是在跟亚尼尔讲，可是到第十四节大卫又打发人，你就可以看到两岸之间哈，或两国之间，或两个敌对的势力之间，其实中间的海岸特使还不少了。大卫打发人去见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你要将我的妻米甲归还我。十五节，伊斯波设，因为他到底名义上还是王，就打发人将米甲从拉亿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米甲的丈夫跟着他，一面走一面哭，直到跟到巴户林。亚尼尔对他说，你回去吧，帕铁就回去了。各位，这又是海峡两岸不断发生的事，现在已经快要过去了。不断发生的是什么？有一些人在大陆有妻小，来台湾十年二十年，也以为那边死掉了，或者也希望那边死掉了，或者知道，或者自己也有需要就结婚了，结婚了没有想到又两岸又通了，那怎么办呢？各位，这些都是悲哀的事情。这些悲哀的事情，你说我们信主爱主就解决啊？大卫很想念米甲，他希望米甲回来，我不知道算不算错，因为米甲已经嫁给别人了。那你现在要米甲跟哪一个人？但是大卫指明两国要和谈，只有一个条件，我的太太还给我，别的都不要。那不管是太上皇，或者是就是元帅，或者是儿皇帝，都得听他这个话。我不知道大卫做的对不对，但他的确把一对夫妻拆散了，这真是梁山伯祝英台，十八相送啊！而且这也很难得哎，是那个老公在那里哭啊，老公想他的老婆。然后亚尼尔说：“你回去，回去就回去了。”各位，你觉得这是更困难的问题了？你是米甲，你怎么做？你怎么办？你是米甲，你跟大卫讲说，咱们今世就夫妻做不成了，因为我现在爱我的老公。还是他要跟帕铁讲，咱们今世夫妻就做不成了，因为我要回到我的前夫，就是现在做国王的，他到底权力大一点。我不知道哎。就是我们就是这是悲剧，这是很悲哀的事。这里其实有两个很悲惨的女人，一个是利斯巴，后来她连她儿子的命也保不住；一个就是米甲，她保自己的丈夫哭她也没有办法。我们怎么办呢？我刚刚说伊斯波设可能可以做的事就是向大卫投降，米甲可以做的事我不知道，也是他是不是可以跟大卫讲，我们不能再友好下去。我不晓得，我能想到只是这个，但是我也不晓得米甲是不是没有走十字架的路。我不知道米甲有没有虚荣心，因为他现在归给大卫，那可是归给一国之君呢、啊、那很多人包括莎士比亚底下的马克白夫人，他自己说的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只要能够做国王，我把我自己儿子亲手杀死我都办得到。女人可以很硬心的，这是马克白夫人自己讲的。权力，很多人都认为权力荣耀是很宝贵的。我觉得米甲是很难，但是应该他现在跟帕铁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他如果拒绝会怎么样。各位，他拒绝不是他拒绝而已，他拒绝可能两岸和谈就不行了。大卫说那不要，我们打，那就不行了，那大家千夫所指啊。甚至可能很多人就跟帕杰讲，你应该劝你的老婆有见识回到她原来老公那里去，那马必金一定都会这样建议的。然后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建议说，帕铁，各位，这我实在是心不好会这样想，帕铁，你跟大卫讲要老婆可以500万、5000万，割一块地给我。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思想很丰富是很好的，但是在决定事情的时候，让我们单纯信靠上帝。就这对夫妻很难，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但是我再想到他们应该维持现在的婚姻比较对，但是他们维持现在的婚姻，这两个国家和平解决问题可能会很多困难，很多人责备他们。重要的是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呢？在摩西五经里也有这样讲，这个太太如果离婚了，再嫁了，不要再回到前夫那里去，是不是也是一个米甲的选择呢？那很悲哀的也是米甲选择回到大卫那边去。我不知道选择这个字对不对，他不知道有没有选择。后来米甲跟大卫成为仇人。这人间啊，我们算我们计划常常真是不如我们的愿，我们还是多依靠上帝比较好。好，下面那一幕很刺激啊。当米甲送过去以后，亚尼尔就履行了他的诺言。17节，亚尼尔对以色列长老，就是对他所统管的这个扫罗的这一群人说，你们从前你们愿意大卫作王治理你们，这都鬼话。就这群人也一直都是没有归向大卫的嘛，只是现在看到整个的局势越来越倾向大卫了，亚尼尔就这样劝他们，然后他们也就这样做了，然后说哇，大卫以前怎么好怎么好。然后第19节，亚尼尔用这话说给便雅悯听，便雅悯人听，大家听得都很高兴。那么亚尼尔就带着特使，各位，这真是签不是服贸协定咯，就是两岸要签和平条约咯。然后对不起啊，各位，我不是在谈我的政治立场啊，请你，我只是让你能够想到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我根本不觉得哪样一定是对，你真的再看一看，不管是现在或当时，政治没有不黑暗的，政治没有不下流的，但是我们又不能够不在其中有份。我也不觉得有哪一方面是绝对对绝对错，我们只求主帮助我们是心里善良的纯洁向着主的。你想到的如果是自己的利益都是很悲惨的，如果米甲是这样是很悲惨的。我想利斯巴哈，尤其到最后他儿子死了，他保护他儿子尸体的那一幕啊，就撒母耳记下好像21章，圣经给他的描述是正面的。虽然这个女人真是好苦命啊，而且她的苦命真的就是太漂亮了，以至于受这么多的折磨，但是可能她还是走了正确的路。那米甲可能走了错误的路，亚尼尔也走了错误的路。亚尼尔是老奸巨猾，亚尼尔是这两个国家都很需要的这个中间人，但是他起因也是有野心，而且是犯上，可以说而且是淫乱。亚尼尔成为特使，把这个和平条约 差不多实行了，实现了。各位，你们看我们中国的历史，就应该看到，哈，这小咖，比这里面的阴谋诡计，比我们中国宫廷里的差太远了。亚尼尔会那么容易达到他的愿望吗？如果大卫做王了，大卫成为皇帝了，下面一定要摆平的一件事就是国防部长谁做？国防部长当然给亚尼尔做，因为他起义有功啊。那么现在的国防部长对他会怎么样？就是约押。下面这一幕呢，就是约押把亚尼尔杀掉了。各位，再用现实来讲，连战如果到了北京，签了两岸和平协定，然后被暗杀了，我们还谈什么？亚尼尔被死在大卫的国土里面。啊，下面对不起，很容易做。下面这件事，大卫做的很容易，干嘛？就是不要脸。怎么不要脸呢？大卫一知道亚尼尔被刺杀了，这当然是大事，这比马航被飞弹打下来还大。你看第三章第二十八节，大卫听见了就说，流尼尔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然后他就不顾一切，包括约押也有军权，他不顾一切的在众人面前哭，而且咒诅约押，他不断的咒诅他。这咒诅也是真的，因为这个是破坏了好事，破坏了不敢说好事，就是和平统一。然后大卫，我说不要脸，其实也不是不要脸，就是很会演戏。我不相信大卫很爱亚尼尔，只是在这个时候他要让所有的以色列，就是扫罗的臣民，确知大卫没有杀亚尼尔的意思。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大家又不愿意归顺你了。我归顺你，你来报复我，你来整我，这怎么行？第三十一节，大卫吩咐约押和跟随他的众人说，你们当撕裂衣服，腰束麻布，在亚尼尔棺前哀哭。大卫王也跟在棺后，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哭啊哭啊，哭了一个晚上，哭了一天呢。第三十五节，日头未落的时候，众民来劝大卫吃饭，大卫都不吃哎。这是演给人看的，我觉得了，我不觉得大卫真的这么难过，他要演给人看。第三十六节，众民知道了，这众民是指扫罗的臣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各位，这是在干嘛？这就叫选举拉票。他根本不告诉他，根本喜不喜欢不管，他如果有个动作能够多拉到一点票，他就做这件事。你看三十七节，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演戏成功。当然的确也不是王要杀的，只是王没有要杀亚尼尔，并不是正义，对不起我这样说，也不是公平，是利益。当然如果你说整个大卫要统治整个以色列整个一个国家，这算是正义的话，那你可以说大卫这样做对。那么不过后面还有很多故事，我们就不去讲它了。后面的事情就是当亚尼尔死了以后，那个扫罗那个家的不稳定和害怕的很明显，就是以实波泽就被杀掉了。各位，也许今天讲的你不太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人名啊有一点复杂哈。不过简单的讲，就是圣经里面跟任何时代任何地方跟我们一样，我们是活在罪人的世界里面。 我们是嘴唇不洁的人，心灵不洁的人，也住在嘴唇不洁、心灵不洁的人当中。教会并没有例外，亚金团契也没有例外，我康莱昌也没有例外。我们为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希望解决问题，有的时候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求神帮助，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大卫那七年半除了忍也没有别的办法，忍到有一天，哦，亚尼尔忍不住了，跟王的妃嫔上床了，然后跟他自己的儿皇帝有点争吵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又有别的问题，包括你要不要拆散别的夫妻，包括你怎么摆平约押。哎呦，人生很困难，我也讲过，约瑟也有这样的困难，其实太多了。我也想到约瑟的困难，就是当祖母引诱他的时候，不是 grandma 引诱啊，不要搞错了，是主人的妻子引诱的时候，约瑟也不能辞职，他是外劳，他也不能逃，他没有办法逃，他没有办法辞职，他没有办法不干。我以前不懂事的时候说，他应该跟波提法讲，你老婆勾引我，不能讲，你什么，你哪根葱啊？波提法不会听他的，波提法可能知道他老婆不好，祷告祷告，哦，主啊，求你让我的主人的妻子不要勾引我，不但没有听，越来越勾引他。各位，有的时候你讲不讲做事，约瑟那个时候连逃都没有地方逃，他看到一件事一定会发生，就是要不然他犯罪，然后就万劫不复得罪上帝，要不然他可能死，因为勾引主人的妻，跟主人的妻睡觉，那还得了？他没有办法，他眼看着最坏的事也是最好的事发生，就是他没有被枪毙，他没有被砍头，他是被关在监狱。各位，你能想，我们津津乐道的拉合，当他看到以色列军队来的时候，他的痛苦你知道吗？他非常清楚一件事，这个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打不过他们。他如果是皇后，他可以跟耶利哥城的领主讲，那么多人都打不过他们，旷野的两个王都失败了，40年前埃及世界首强也败了，这些以色列的神是真神，我们投降。各位，他没有这个力量讲，他不过是一个妓女，他做的是说谎，出卖国家的利益。我也不能说鼓励大家这样做，我只能说我们在世上持守主的道很辛苦，这是窄门，这是小路，但是这是一个得到自由唯一的路。不去想到自己的利益，拉合其实不是想到自己的利益，他如果可能，他会劝整个耶利哥城都投降，就像基遍一样。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我讲的应该各位应该能够很容易有共鸣。这一阵在美国很多基督徒很悲观，因为好像那个教会，包括保守的教会，越来越难为了，包括保守的教会，保守的教会大学，保守的基督教机构，当他们譬如说大学里面如果还有基督教大学说同性恋是错误的话，政府就会取消他们的很多免税的那个东免税的资格，那是很大的损失。很多人就觉得，哎呦，这以后怎么办？其实我觉得没有怎么办，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本来就应该是被逼迫的，我们如果在世上被逼迫，我们能够因为持守主的道，我们能够继续持守，那是平安，那是喜乐的。但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有的时候可能涉及到很多，我们要怎么做？我的想法还是一样，我的讲法还是一样，让我们走十字架路、舍己的路，不要求自己的利益。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希望不要引起各位误会。当你觉得 你的肉体想要柔和一点的时候，你就反其道而行，要刚强一点。当你的肉体想要凶一点的时候，你就柔和一点。譬如说你现在跟老板或跟顾客或跟同事，你要做什么，你想要你的肉体，就是你这个人想要说我凶一点，那你就走软一点的路。你想要软一点，你就走凶一点的路。我的意思，我不知道这个叫不叫舍己，我的意思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叫做十字架的路，但是的确平安的路常常是一个很小的路，很窄的路。今天讲了这么多哈，我希望没有叫各位很困惑，我希望没有叫各位很生气，我希望没有叫各位传出去康牧师在谈两岸统一的事，没有，我都不再谈这些。我希望我讲的其实各位觉得，哎呀，我早就觉得是这样的，做基督徒很辛苦哎。哦，我不是讲做基督徒很辛苦而已，我在讲做基督徒是有福的，我们是唯一有福的，我们不只是将来有福，现在就有福。我们现在走的路，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永生的路，是永生的门，是平安的路。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恩待，主恳求主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有一颗纯洁的心，恳求主恩待我们，在你把我们猜到狼群当中的时候，你自己这样说，我猜你们去如同羊猜到狼群里面，你要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主，我们不知道怎么做，我们仰望你，也求主帮助我们彼此扶持，彼此提醒，走正确的路，走十字架的路，走相信的路，走舍己的路，走不求自己益处的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